春节假期结束后，香港的疫情急剧恶化。香港政府从2月10日开始进一步收紧防疫措施，限聚令适用范围首次延伸至私人场所，两个家庭以上的聚会被禁止，罚款从目前5000港元提升至10000港元，宗教场所及发型屋会关闭两个星期。从2月24日起，市民进入商场、百货公司、菜市场、超市等场所必须以安心出行应用程式出示疫苗通行证，证明已注射疫苗。港府的防疫政策一直以清零为目标，但近日香港的单日确诊数字已超越1000起个案，是春节之前的10倍。社会上的抗疫疲劳情绪以及对清零政策的怨言有增无减。民主党2月10日发表最新的调查结果，发现有 65% 的被访者认同政府要为与病毒共存策略做研究或准备。民主党批评港府没有为抗疫制定路线图，抗疫指标越来越严厉，却又缺乏指标，没完没了。以群体免疫为例，港府曾表示疫苗接种率只要达到70%就能达标，却又逐步把指标提高至90%。部分政策，譬如禁止14晚市堂食，并没有逻辑基础。按照港府的政策，与患者住在同一大楼的住户均要接受多次强制检测，随着确诊人数锐增，需要接受检测的人也越来越多，很多人每天要排队几个小时。民主党表示，所谓的强制检测根本就是大型群聚。计划2月底实施的疫苗通行证也引起争议。民主党想象，到时各场所需要聘请大批保安守着门口查看市民的手机，认为港府只是一味把防疫措施加辣，却无视疫情在变，病毒也在变。调查报告引述科学数据表示，接种疫苗最大的功效是减低重症或死亡个案，疫苗通行证对切断传播链起不到作用，唯一功效是提高疫苗接种率，变相惩罚不接种疫苗的香港人。香港中文大学商学院亚太工商研究所名誉教研学人李兆波也对港府坚持清零有保留，他向美国之音讲述亲身经历。
我都试过呢，就是因为工作的原因。
李兆波表示，他早前曾到一个社区中心讲学，在现场进行核酸检测，要一个星期才收到结果。现在香港每当有人确诊，与他住在同一大楼的住户要接受6次检测，在10几度的低温下排队几个小时。现在香港人最害怕的不是中招，而是排队或者强制送到检疫中心，不知道何时才能放出来。为了实现清零，早日与中国大陆恢复通关，香港持续实施被形容为全球最严格的隔离检疫规定。若从高风险国家抵达香港，必须先在防疫酒店隔离检疫21天。港府更限制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的民航客机着陆香港。从李兆波看来，清零政策让香港付出沉重的经济代价。他把香港与实施与病毒共存的新加坡比较。疫情爆发至今，新加坡与香港分别累积41万多起和1万7000多起个案，可是两地的经济表现却成反比。去年新加坡的 GDP 增长为 7.2%， 香港则为 6.4%。 失业率方面，新加坡是 2.6%， 低于香港的 4%。李兆波认为，新加坡在经济支援方面较具针对性，反观港府的防疫政策却只着眼于通关，而忽略了恢复经济的重要性。
2020年7月已经讲话通关啦，咁一路咁近，你明知你通唔到嘅话咧，譬如就算通到都唔系大规模。
李兆波表示，港府早在2020年7月已表示要以重新与大陆通关为目标，却一直拖延。其实现在就算真的能通关，人数也会很有限，这样的通关根本毫无意义。香港目前的清零其实是在破坏经济，倒不如坚持自己的超级联系人角色。当然，一旦香港重新对外开放，疫情自然会飙升，但起码经济会受惠。现在的情况是，确诊数字不断上升，却无论对大陆还是对外都闭关。港府坚持动态清零也动摇了外资对香港的信心。国际酒店连锁集团文华东方据报正推动行政团队暂时到香港以外地区工作。英国金融时报2月10日引述集团行政总裁莱利表示，严格的疫情防控措施使香港变得孤立，成为非常差劲的工作地区，不适宜开展工作。在香港居住25年的莱里说，作为营运基地，香港的经营环境变得很差。他认为，当香港重获自由流动空间，才有机会复苏。中文大学学者李兆波认为，外资流失是香港切断对外联系所导致。
酒店呢是对人的，咁所以咧就唔可以用啲資訊科技嗰啲咧，就係即係。
李兆波表示，酒店業尤其高級酒店業是講求人與人接觸的行業，不能完全以資訊科技取代。至於金融行業，雖然一般交易能透過互聯網進行，但是重大收購合併仍然要親自見客。一旦人才流失到新加坡和東京等鄰近地區，人家在当地站稳脚后，要他们回头并不容易。中国大陆的一套清零，香港是尊重的，但是别忘了大陆有庞大人口，拥有本身的市场，但是香港靠的是对外联系。他认为港府的抗疫政策毫无章法可言。
他不是以市民的福祉行先就肯定的了。
李兆波认为，港府不是以市民的福祉为最重要考虑，这是肯定的。他们把疫情夸大，在很久之前，港府的团队一般是高瞻远瞩的，现在却是溃不成军，很多事情都是乱来的，这与管制团队的水平有关。针对外界提出质疑，中国官媒《人民日报》早前发表评论，强调动态清零不是追求零感染，而是常态化疫情防控的总方针，要求做到对病例及早发现、快速处理、精准管控和有效救治，使疫情不构成连续性社区传播。评论认为，动态清零是符合香港社会实际情况的科学选择。香港老龄人口占比较高，70岁或以上的长者疫苗接种率较低，同时病毒由境外输入香港风险较高，如果放弃动态清零，病毒必将快速大规模扩散。评论并强调，就算收紧防疫政策对不少行业正常经营造成一定影响，长远而言，动态清零能够以最快速度扑灭疫情，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香港经济社会的影响。出于隐私考量，化名丁女士的西安观察人士一直密切关注香港疫情。她对美国之音表示，完全能理解香港部分舆论对动态清零的质疑。她以西安为例，认为社会为动态清零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病毒的这种危害就过于的夸大，我们在西安封城期间就无数人就是说穿上那个防护服，看起来就像那个外星人一样，把所有的人都赶到家里，整个大街上空旷的像一座死城一样的，对我们生活的福祉有多少增加呢？你这种生活还有什么意义呢？ 在大陆的话，人们就谈及病毒就谈色变，然后美国天天都在死人啊，美国现在水深火热呀。事实上，人家也是很多正常的社会生活都还在进行着。
他说，香港在抗疫问题上必须有自己的主张。
我当然认为应该一国两制啊，因为香港在体制和很多方面本来是跟大陆是有很大不同的，那它其实还是应该听取民众的意见。香港这样的一个自由开放的城市，应该更多的去参照欧美这些国家的经验。完全像大陆的话，那你香港的优势在哪里？是吧？你香港何以成为香港？因为你现在的话，如果真的一直是坚持这样的一个清零政策的话，你最终怎么办？香港它也是一个国际大都市，你最终要不要跟外界接触？你难道要自我封闭成一个孤岛吗？因为全世界都与病毒共存了，就我们要还要坚持清零，还要干嘛？就很可笑的，其实。
连日来，香港的确诊个案不断创新高。香港大学医学院进行流行病学推算，认为即使港府收紧社交距离措施，也无法使疫情受控。预料到3月中会达到感染高峰，每天有11000人确诊，400多人需要入院治疗，超出香港医疗的负荷。到6月时，累计死亡人数达最多1000人。港大团队估算，一旦社交距离措施放宽，6月中累计死亡人数会升至3000人，60万人要隔离。港大医学院院长梁卓伟表示，若参考2020年上海封城的做法，病毒繁殖率就可以大幅急降80%。虽然仍然未达到安全水平，但死亡人数会减少至100多人。他认为，封城是控制疫情的最有效措施，建议香港当局积极考虑。
当然都唔好噶啦，死100人唔系好事，但系点都好过死1000人，更加好过死3000至5000。
梁卓伟说，死100人当然不是好事，但总比死1000人要好。更远远比3000到5000人死亡要好。曾经历西安封城的观察人士丁女士则警告说，如果港府选择采取这种措施，香港人的生活品质将受到严重影响。
比如说西安、广西那边百色吧，本市的居民没有非常特殊的理由不得离开，其他地方也不能进入。另外，如果再继续严格的话，就你只能在你这个区域待着，大家都要在家里这个工作。再严酷一点，就是你在你的这个居住区、小区或者你这个单元，你都不能出门，就你没有出入的一个权利了。我觉得他把基本的社会流动全部停止了。当然，我想香港它作为一个国际大都市的，它的政府的这个行政官僚的效率系统是高的。我想，如果他们要做出这样一个决定的话，在基本的物资保障啊，你比如说这个医疗系统啊、交通啊，或者基本的包括这个公民社会这个志愿者服务啊这块儿，他应该这方面他会好一些，很大力。我想他不至于出现像西安那样的极端事件，人们没法就医啊、孕妇流产啊等等。但是我想人们的生活是会受很大影响的。
他促请港府不要基于政治考量决定香港的防疫方向。
是我当然认为港大医学院它有它的专业性，但是我想说的就是说，我们做出任何一个决策的时候啊，我们不要受太多政治的影响。在中国这样一个体制下，坚持一种所谓政治正确的政策的时候，那是没有办法。但是香港它还有一些自由，那我就觉得应该用专业的人士，真的少受那种政治力量的势力的影响，做出真正专业的判断。我认为坚持这个清零这个政策是不能持久的观念，最终你迟早你要面对跟病毒共存的那一天。
港府的抗疫政策不仅饱受港人批评，就连亲北京阵营也有争议。中国全国政协委员、一国两制研究中心总裁张志刚2月10日在香港《明报》发文，他引述中国大陆网络红人的言论，批评治港的精英群体对中国大陆模式骨子里不认同。更对中央政治模式与政治秩序有抗拒，没有足够政治意愿及动力落实动态清零。管制团队始终认为，英美模式更为优越及文明，而中国大陆的一套存在技术及伦理缺陷。张志刚引述网络红人表示， 治港团队只是表面上努力维护通关目标，实质是机会主义者内心不相信却不敢公开放弃和中国大陆通关，以致政策无法在香港推行。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